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4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3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敦促中国采取行动协助终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他警告北京当局，如果不这样做，在世界上的地位恐怕会受到影响。CNN 披露，中国 Twitter 账户帮助俄罗斯漂白入侵乌克兰的罪行。中央社消息，耶伦在致赴大西洋理事会发表的重要演说当中还指出，他期盼中国会善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促成正面情势，以协助结束乌克兰战事。中国如果不能够在乌克兰遭遇侵略的时候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亦都不能够期待全球社会尊重北京未来就这些原则提出的任何诉求。北京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立场可能影响各国和中国合作和贸易的意愿。CNN 13号报道，近几个礼拜来自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的大量贴文被截图翻译，并在匿名 Twitter 账号上分享，让西方观众难得一见中国的互联网。有 Twitter 的匿名账户自战争开始以来不断在网上渲染极端民族主义和亲俄情绪，并表示其目的是为了让西方观众了解中国网络平台上亲俄和民族主义贴文内容的真实程度。据这个匿名 Twitter 账号的一位管理员声称，他们是由一个分散的匿名团队营运的同名账户共享，该团队收集和翻译乌克兰和其他热门话题的贴文。他说，我们的贴文似乎在中国相当热门，在3月初推出以来已经累积116000名粉丝。不过这个账户的真实性备受外界怀疑，他还不断渲染亲俄和民族主义的贴文，据传中共对此并不高兴。眼看俄军聚集乌克兰东部，准备在顿巴斯爆发大战之际，13号，欧盟批准进一步军事援助乌克兰，拨出5.43亿美元，除了以防御为导向的武器和军事设备，还提供个人防护设备、急救箱、燃料等物资。英国政府当日表示，经过与欧盟协调，将制裁乌克兰东部178名俄裔分离分子，此外还有6名寡头及其家人和员工。英国外相卓惠斯说，我们将会继续锁定所有帮助和怂恿普京发动战争的人，最新计划包括延长英国对俄罗斯商品的进口禁令，从14号起将会纳入钢铁产品。目前伦敦已经制裁了1400多个与俄罗斯有关的个人和企业，包括100多名寡头和他们的家人。此外，瑞士政府亦都宣布将会跟进欧盟对俄罗斯和白罗斯的最新一轮制裁措施，并批准制裁另外200个个人和实体，其中包括普京的2个女。俄军强攻马里乌波尔，甚至传出与乌军肉搏战的消息，目标在于取得乌克兰作为防御据点的亚速钢铁厂。而据乌克兰传媒爆出，如果普京特殊军事行动成功，俄军计划在5月9号在马里乌波尔举办胜利游行。BBC 新闻网13号报道，俄军虽然加紧围攻马里乌波尔，但当地仍然有几千名乌克兰战士，而亚速钢铁厂就是他们重要的作战基地之一。伦敦大学学与俄罗斯外交与安全政策专家斯涅科夫博士说，好几个星期以来，这座钢铁厂一直都是俄军攻打的关键目标。这一座苏联时期建造的设施会如此难以攻下，在于它建造得十分坚固，而且占地很广。事实证明，俄军很难扫荡驻扎在当地的乌军，包括乌克兰国家卫队、亚速军团在内的战士。情报专家克朗普亦都说，固若金汤的亚速钢铁厂是马里乌波尔最后的抵抗阵地之一。目前俄军致力轰炸，就是在这里采取零持式的消耗战术。俄军靠这一种重炮轰炸的方式，不断摧毁反抗军可能藏身的建筑，跟着再采取攻势，以减少自家部队伤亡。 虽然乌军在俄军粗暴的轰炸之下仍然展现出惊人的纪律，但随着俄军切断他们的弹药和粮食供应管道已经超过一星期，状况日益艰困，以致有越来越多人被迫投降。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马里乌波尔的傀儡市长伊华申科已经奉命清理市中心部分地区的残骸和尸体，以确保游行能够如期举办。此前9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批准了对伊华申科法院上的叛国认证，俄罗斯宣布他是马里乌波尔的市长。时评人蓝雪认为，乌克兰的守军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处于弹尽粮绝的情况。一旦俄罗斯军队真正敢彻底掌握了马里乌波尔这个城市之后，这样就意味着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第一阶段的战役基本上完成了。下一个阶段，俄罗斯的军队大概会以巩固他在乌克兰东面和南面已经占领的那些领土为主要的目标，并以这些被占领的乌克兰的领土为谈判的筹码，在谈判桌上尝试和乌克兰政府进行讨价还价，达成最后的协议。13号，泽连斯基发布影片，向西方各国呼吁，现在就必须将乌克兰武装起来，捍卫民主自由。俄国不但有能力攻击乌克兰，波兰、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等其他欧洲国家亦都可能是俄国的落手目标。布查和马里乌波尔惨绝人寰的照片向全世界展示了俄罗斯的真实意图，这个只能够透过武力来阻止。乌克兰需要武器，需要任何可以击退俄罗斯军队制止他们战争罪行的东西。西方国家拥有一切可以实现它，最终战胜暴政拯救多少人就看你们了。中共强行采取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从民众到外企的反弹压力越来越大。最近一个礼拜，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连发出6篇文章，为动态清零强力辩护定调，但民间反抗越来越多，好多支援者亦都加入其中。有网友说，再封就真是实现民主了，逼得各地揭竿而起。人民日报自4月7号至12号短短6日之内，接连发表4篇文章，强调坚持动态清零的必要性。文章说，只有做到动态清零，才能够消除疫情隐患，是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的有力体现，是最佳选择。新华社亦都推出2篇文章，和人民日报互相呼应。新华社11号的文章直接以上海各界谈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为题，话动态清零是2020年武汉保卫战以来中国疫情防控形成的一套战略性打法，符合中国国情，亦都是当前抗击疫情的最佳选择。一名上海年轻人发影片说，检疫手段不变，检疫方针不变，上海永无出头之日。
不管你们信不信啊，上海最终是躺平的。就基于现在防疫手段而言，躺平是肯定的。像宇哥所在小区四栋楼400户人家，极端情况来说，每天报一例，一年半以后才能解封，对吧？但如果像我妈那个小区4000用户，如果也是一天报一例的话，12年才能解封。所有的感染者都是在检疫过程中感染的，太正常不过了。每天在家里也会感染，怎么感染的？检疫的时候感染的，嘴巴一张感染的。如果检疫手段不改变的话，全上海封个1000年都是有可能的。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嘛？检疫手段不变，检疫的方针不变，上海永无出头之日。
上海某地，一个男人排队做核酸，背后贴住中共发言人赵立坚的说话。网友说真是有心，他还特意穿黑衫，甚至不愿意打成彩色，应该将这个转推到赵立坚的 Twitter。大陆一些志愿者亦都出来拒绝配合执行贴封条的指令，他们质问那些执法人员说，你们是听领导的还是服从法律？13号，网上影片显示，有好多上海人走上街头，大口号拒绝方舱进学校，原因是方舱不够用，上海政府就征用学校做方舱。一位网友说，今次疫情将上海所谓全国法制文明社会天花板捅成了地板。有人贴出一张图片说，上海的猫已经开始学会捉老鼠了。网友说，猫饿急了捉老鼠，人饿急了呢？ 据国会山报报道，女性投票倡导组织 All In Together 礼拜一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32%的女性和31%的男性认为物价上涨是决定他们在11月大选当中如何投票的首要问题。All In Together 指出，有44%的共和党男性和女性认为通货膨胀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问题。相比之下，分别有18%和22%的民主党男性和女性认为通货膨胀是最重要的问题，有32%的无党派独立男性和34%的独立女性受访者认为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问题。此外，13%的美国女性表示医疗保健和处方药是他们第二关心的问题，其次是税收和堕胎问题，各占9%，俄乌冲突占8%。而男性认为在中期选举前夕，税收是他们的第二最重要的问题，14%的人将税收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俄乌冲突占11%，医疗保健和处方药问题占8%，堕胎问题占3%。58%的女性选民和47%的男性选民同时表示，由于美国正在应对持续的通货膨胀和供应链问题，经济情况对他们个人来讲并不好。目前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参议院的席位是50-50，民主党副总统贺锦丽手中的一票打破了这个平局。在众议院当中，民主党席位数量虽然占优势，但比之前已经减弱。今次民意调查是从3月29号至3月31号进行的，共有1000名登记选民参加，误差幅度为正负3%，其中被抽样调查的有400名亚裔美国人、400名黑人和400名拉丁裔选民，所有抽样误差幅度为正负4.9%。礼拜一，夏巴兹·谢里夫当选巴基斯坦新总理。12号，巴基斯坦新政府表示，将会同美国进行建设性同积极接触，推动地区和平、安全同发展的共同目标。礼拜一，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话：我哋珍惜我哋同巴基斯坦嘅长期合作，一直认为一个繁荣民主嘅巴基斯坦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这个长期坚强同持久嘅关系，将会喺巴基斯坦新领导人嘅领导之下继续发展。12号，谢里夫办公室回应话：我哋欢迎美国重申同巴基斯坦嘅长期关系，我哋期待以平等互利为原则，深化呢一个重要嘅关系。前任总理伊姆兰汗在几个星期之内不断表示，美国同他的政治反对人士合谋推翻他的政府，以惩罚他密切发展同中俄的关系。分析人士说，修补对美关系会是谢里夫的一个优先要务。巴基斯坦前驻联合国和美国大使洛迪预计，巴基斯坦同中国同沙地阿拉伯的关系在谢里夫的领导之下会加强。他说可能会努力修补同美国同欧盟的关系，欧盟是巴基斯坦两个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但在对美接触之前，政府希望召开议会检查伊姆兰汗提出的外国阴谋指称，并让这个争议平息。新总理已经保证召开这一次会议。12号，中共和俄罗斯政府都祝贺谢里夫当选。印度总理莫迪在 Twitter 上发祝愿说，印度希望一个没有恐怖的地区的和平稳定，以便我们能够集中面对我们的发展挑战，确保我们人民的福祉和繁荣。谢里夫回应说，巴基斯坦希望同印度发展和平同合作的关系，和平解决包括查谟和克什米尔在内的长期纠纷是必不可少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